所以这个药草玉品呢，是佛印证四大弟子的灵解，又补充他的不足，补充这个四大弟子灵解的不足啊。这是啊，药草玉，琼子玉啊，药草玉。哦，药草玉品以后啊，就为四大弟子受记了啊。受记了以后呢，佛就说化成玉品啊，说是化成玉品是受记品是第六啊，化成玉品是第受记品是第六，化成玉品是第七了啊。第七呢就说这个化成玉品，这里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许氏的因缘啊。佛久远久远，在大通智胜佛的时候啊，佛是这个大通智胜佛在家的时候第十六王子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大通智胜佛成佛以后啊，为这个十六王子及一切众生说法华经，然后十六王子啊敷讲法华经。那么这个第十六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敷讲法华经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众生啊得大利益。那些人呢，就是现在啊还没能够开悟，或者开悟，或者还没有开悟的这些人，这样说呢，就是许氏给你们说过法华经，栽培过这样善根，但是啊你们今天还没能开悟。说了这个许氏的因缘啊，就是说那个说一个，就说了一个比喻，就化成玉，就是很多有一个大商主啊，他领了很多的商人呢到这个宝所去，中途疲倦了，不向前走了，那么这个大商主有这个幻术啊，变现出来一个大城啊，里面有很多很多娱乐的事情。那么这些从来的这带领来的人入这城里面休息好了，不疲倦了，他又把这化成灭了，灭了也继续前进嘛，就到宝所去了啊。这就是比喻说啊，这个大乘善根没有成熟的人呢，暂时得阿罗汉果，在这个涅槃这里休息一会儿啊，休息好了，大乘善根成熟了，继续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修六波罗蜜啊去栽培，那么最后得无上菩提啊，还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是这个是化成玉品，就是由小而大啊，回小向大的这一段经过啊。那么这是化成玉品，这化成玉。火灾玉啊，琼子玉、药草玉啊，化成玉啊。那么说完了的话，这个化成玉品呢，就由为五百阿罗汉受记啊，又受消消云记品，受消消云记品里面有阿难尊者啊得受记啊，佛罗罗尊者、罗诃罗尊者这些人得受记。受记里面的焦成儒尊者说一个戏珠的比喻，这戏珠的比喻也是很有意思。就是有一个人呢，到他亲友家去吃饭，他亲友家请吃饭，吃饭到亲友家呢喝醉酒了，那原来这个亲友啊就拿一个很高很贵重的一个宝珠啊，就给他系在他的身衣服里边，那么他这个亲友就走了，而他因为当时喝醉酒的关系，还不知道这个戏珠身上有一个宝珠，也不知道。等他酒醒了起来以后，还是个穷人呢，各处啊流浪啊乞食啊。后来和亲友见了面了，亲友说你，我以前给你个宝珠啊，你可以生活很快乐的嘛，怎么现在这样苦恼啊？这时候他才知道嘛，就用这个宝珠贸易啊，就变成一个大富贵的人了。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众生在无明烦恼里边呢，听闻了妙法莲华经，就好像一个醉酒的人呢得到一个宝珠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呢他酒醒了以后啊流浪在各地方流浪，受这个贫穷之苦啊，这个虽然也可以生活啊，但是并不是那么富裕。这就像是在小乘佛家里面修行得了阿罗汉果的这样境界。那么后来见到亲友了，告诉他你有宝珠，这时候就是为了说法华经了。说法华经以后，发无上菩提心，修六波罗蜜，广度众生了，这功德无量无边的，那以后就成佛了，这样。 用这样的比喻这个意思。这样说呢，就是我们在无明烦恼的里边呢，栽培佛法的善根呢，自己不知道这个善根的宝贵，不知道善根的宝贵呀、啊，这个事情也的确是这样子啊。那么这是这个细珠皮，这个细珠皮呀、啊，这个善根是栽培来的，并没有说这是本具的，没有这种，不是这种话，是自己努力栽培来的。这是这个细珠皮啊，细珠皮以后，这个火灾皮啊，琼脂皮，这药草玉皮、化成皮、细珠皮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阿拉汉品，第十四品阿拉汉品呢，阿拉汉品一个是叫做啊。顶珠皮哈、啊，就转轮圣王啊，转轮圣王头顶上有一个宝珠哈，头顶宝珠啊，他这个臣下啊，在国家为国家做事啊，那小小的功劳呢，他也给你酬劳你啊，奖赏你，但是有大功劳的，他把这个珠给他，这表示你断了烦恼啊，爱见烦恼，这是小功劳哈、啊。如果你能发无上菩提心，发无上菩提心，修下一佛圣的法门呢，这是给你个无上菩提啊，这是大珠。啊，这个这是最贵重啊，不轻易送给人的啊，这么一个比喻也很有意思啊。这是第六个比喻，第七个比喻就是这个如来受量品，如来受量品就是开尽贤缘了啊，开尽贤等的这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是依思比，这依思比是比喻什么呢？是怎么比喻的呢？说这么一个大医生啊，他走了啊。后来以后嘛，听说他家里有很多儿女啊，都有病了，中毒了，中毒了啊，这个他就赶快回家，回家嘛就给他这些儿女啊给配这个药方，那弄好了药，要给他们服药来治病。可是儿女里面分两类，这个病啊轻微的呢，这个还正常。啊，知道有病，那么吃药可以治好了病苦。有的失掉了正常的精神呢、啊，正常的心理、啊，虽然是啊，也要求要吃药，但是给了药他就不吃，不吃药。你这劝他还是不吃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前栽培过，在佛法里面栽培过善根啊。栽培善根呢、啊，等到不佛入灭度不见了佛以后啊。在生死里流转呢、啊，那么这个善根有的还保持存在，有的就是、啊、不明显了。所以这时候啊，佛又再来世间成佛了，来成佛了就宣扬佛法，有的接受佛教，有的不接受佛教，就是这样一次。那么佛这个时候啊，就又宣布要我年纪大了，要到时候了，要入涅槃了。一念完了，这佛的佛教徒就悲伤了。哎呀，佛走了啊，这是心里面很悲痛。那么这时候想到佛法的贵重，于是乎就修学佛法。这个佛法嘛，就是爱烦恼、见烦恼断掉了以后，啊，原来佛没有入涅槃，佛还在灵鹫山上啊。我常在于此及于诸住处，众生见皆尽，大火所烧时，阿耨多罗延天眼常充满。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、这就是啊，那个、佛的无漏的啊，那个或者说是、十宝庄严图啊，这唯识的经论上说是受用图，那么也就包括方便有余图在里面啊。你要是得了阿罗汉果后入无余涅槃，也就是到了这样的世界，又会见到释迦牟尼佛的。原来佛没有入涅槃，佛入涅槃实在是方便的，不是真实的啊。就是佛的应化身呢是有入涅槃的这件事，所以佛的那个圆满报身或者他受用身、自受用身是无尽期的呀、在度化众生的。在这个十大乘论上讲呢，这个佛的这个自性身呢。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清净法身呢、啊，那是离一切相的境界啊，啊无生无灭。但是佛为了度化断除爱见烦恼之后，往生到啊 这个佛的受用途了。到那样的世界所见到的佛呢，还不是佛的自受用身，是佛所示现的他受用身啊，也就是也可以说是圣应身啊，或者说是说华严经那个尊特身。而这个尊特身呢，他是不入涅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佛他有一种大悲愿啊，愿度一切众生，众生没有度尽呢，佛是永久也不啊，也不舍掉这个身体的，所以他是无量寿。那么在这样的比喻里边呢，就表示佛入涅槃也是度化众生啊，因为有的众生因涅槃而得，而得度者即现涅槃而灭度之啊。不，佛并没有老病死啊，和众生不一样的。那么就说到这个医师啊，医师的比喻，这些比喻啊也很有意思。我们自己在，尤其是现在的佛教啊，我曾经提过哈，我们古代的佛教呢，这个从印度来的梵僧啊，也提到这个大乘非佛说这句话，在这个佛教史上，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有这种话。但是中国佛教的这些高僧啊，对这句话也不说什么，就不吱声，他继续的学习大乘佛法这样子。但是最近多少年来和以前也得不同了啊，这个交通方便呢、啊，是和因全世界都是没有距离的啊，所以这个大乘佛法说的这种话啊，比以前唱的这个声音响亮了一点哈、啊，响亮了一点呢。但是我们中国这个汉文的佛教徒啊，这个初发心的人呢，就会受到影响。我们就说这个西藏的佛教啊，西藏佛教这些喇嘛、宁波车啊，有些宁波车都是闭关很多年的修行，他一努力修行呢，他就不会白修行，不会白辛苦，他就会有多少体验，会有多少体验啊？这个经论上说到啊。这个修行的怎么地哈啊，有外凡内凡啊，然后到见道修道这些事情啊，你要用功修行啊，假设你能够经过了多少年的学习，然后你能够用功修行啊，你有可能就会从外凡到内凡，也有可能会由内凡就到了见道位了。那么他这样修行了以后呢，他在他内心里面呢，对于佛法的真实不虚啊，这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。因为佛法没有欺骗我，我用功修行的确是这样子这样子的。然后这个小乘佛教小者来说，大乘非佛说，在他来说，等于一个风就过去了，他一点不动摇。但是我们汉人的佛教徒啊，我们也没有闭关，我出家三年，我出家十年，在佛学院里面呢学一学，你也没有去真实的打过禅期，这禅期也没有心也不大相应的话呀，你心里面就犹豫不决。我刚才说这个喇嘛要是闭关了多少年呢，他真实在佛法里面用过功，他对佛法的信心呢，他对大乘佛法的信心就非常的坚固。你如果说是大乘非佛说，对他一点影响没有，一点压力没有。要是我们呢，只是在书本上、文字上这样学习了，我们内心还是常常这样的浮动。那么人家说大乘非佛说，哦，是啊，是吗？这个心就会啊，这个对原来对佛法的信心呢，就可能会沉默下去了，就没有信心了啊，就因为大乘是非佛说啊，然后就去相信小乘，而对大乘信心没有了。但是你要真是去读阿含经啊，可能你还读不来，于是乎小乘佛法的信心也没有了，就会这样子的呀。因为阿含经要是我们汉文这个阿含经啊， 还不是那么容易读的呀。我有个想法呢，你先读大智的论，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读中观论，你要不是这么一看就完了，要认真的读，读完了以后再读阿含经，你才能入，你才能入，才能契入的。这阿含经还不是那么容易读啊。所以我说是这个，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如来受量品这个地方啊，说到佛啊，看他的弟子啊，要久住世间吧，这些弟子常常见佛啊，对佛的恭敬心也没有了，就放逸啊。所以佛走了以后呢，可能会啊意念佛、恭敬佛，才开始用功，就是佛就是入涅槃了。入涅槃在大乘佛法里面说呢，这是应化身呢、啊，不是佛的真身，是这样的意思啊，不是真身。那么呢，我们自己呀、啊，假设你能够啊，这个第六意识不要懒，这个第六意识要清勤一点，要动动起来想一想啊。佛入涅槃了，像《阿含经》上说啊，佛入涅槃就是永久入涅槃了，永久也不会再来了啊，是这样的事情，不会再来了啊。那么呢，我们想一想这件事啊，这个佛修行那么久啊，才能得一切种子，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什么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是为度一切众生，要为度一切众生，为度一切众生才得无上菩提。得无上菩提的时候，如果35岁成道，80岁入涅槃，才45年吧。就结束了，就结束永久入涅槃了。这件事你感觉好吧？你感觉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修一个五戒十善呢、啊、你能够很纯净的呀、啊、修这个善法哈、啊、你升到天上去啊，升到蛇界顶天呢、啊、就是他化自在天呢、啊、是16000年，他那里的寿命是16000年，寿命那么长。佛是来到人间成佛，佛的功德就是80岁就走就完了。这件事你心里面能接受吧？能不能接受这件事？所以说涅槃经上说，大部涅槃经上说，佛是诸众生柔如罗侯罗，云何舍慈悲永入于涅槃呢？怎么没有慈悲心了？众生在这里很苦啊，他就不吃不管了啊，你苦是你的，不管我是，他就走了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你要想一想哈、啊，大乘非佛说，这句话可不可以这么说？这个无着菩萨，无着菩萨在庄严大乘经论上提出来提出八个理由啊，是反驳大乘非佛说，反驳大乘非佛说，反驳这句话。其中有一个理由啊，我看有一本书是日本人写的，就是净土教理是什么，是那个什么，在美国以前在慧律讲堂做过方丈那个法师，叫印海法师，他翻译成中文，我才看见那个日本人把那八个理由啊说一说，其中有一个理由，他说这个理由是对的。是什么呢？说是啊，说是大乘非佛说，那么阿含经是佛说啊，是根本，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是根本的圣教，这个话呀就是有问题呀、啊，这是根本的圣教，这大乘佛法从这里流出来的，大乘变成个芝麻，就是有这种味道。那么这个话也就等于说大乘非佛说呀，啊，说大乘非佛说，是阿含经是佛说。那么我问你，佛是怎么成的？佛是怎么成的？佛是怎么成的？佛不是学习阿含经而得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是， 阿含经，你读阿含经啊，阿含经是极力地叫你赶快的呀，解脱这个舌头显示入微涅槃的。是这个身体是个毒气啊，是个毒气啊，是个有毒的东西，赶快的死掉了。当然这阿罗汉并不自杀，还是受那些来的就死了。那么呢，这样子厌离生死啊，得了阿罗汉果，到了圣门境就入微涅槃，不会再来阴间的呀。阿含经是这样的思想的，要是这样的思想能成佛吗？不可能的嘛。这阿含经它没有信，你要大乘经，你读华严经啊，你读这个般若经、方等经，都看都是劝你发大悲心呐、啊，众生苦啊，你要度众生啊，这劝你这样子啊。都是这样子嘛，啊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都是这样子啊。那么呢，你读阿含经啊，就叫你发菩提心，厌离生死，就入无为涅槃了，他不能成佛的呀。那么佛是读阿含经就是得阿罗汉果，那么这佛是怎么成的？怎么能成佛呢？大乘非佛说，那这不是佛法，不是佛法，那么佛是怎么成的？要想一想啊，要想一想啊，佛是怎么成的？你答复这个问题。所以一定还是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劝人发大悲心呢、啊，在生死里面度众生，广度众生。当然自己要修行啊，最低限度爱烦恼、见烦恼要断，习气可以保留啊，这样子虽然在生死流转而不退堕，所以永久的呀。啊，广度众生，同时也能在佛世界亲近十方无量诸佛，学习无量无边的佛法，同时又在生死的世界度化众生，他能办到这一件事，能办到这件事，这样子啊，这个功德住见的圆满，三大阿僧祇劫圆满，功德圆满，得无上菩提。因为你像阿含经那种说法，他就是要积极的要弃舍生死的哈。接着说，那怎么能成佛呢？不能成佛嘛。所以说，要没有大乘佛法，就等于说没有佛，等于说没有佛。要没有佛出现世间，你阿罗汉怎么能得阿罗汉果？你说我听听。因为你不是必知佛的根性，你不能够自动就能得阿罗汉果，一定要有佛出现世间说法，佛能在无佛法生的地方建立佛法，你阿罗汉还是不能的呀。有的弟子佛都不能说法，大弟子佛才能说法，可见在一个地方啊，在一个世间呢、啊、能建立佛法，这是佛境界，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啊，没有大乘非佛说，那么佛是怎么成的？如果没有佛，谁能得阿罗汉果？阿罗汉也没有了啊。要有阿罗汉，即便阿罗汉有个师父，师父就是佛，要有佛就是要有大乘佛法。那有大乘佛法，他才能有大悲心呢、啊。所以佛入涅槃了啊，我们就是对阿含经所说的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四十年或者说五十年啊，弘扬佛法五十年就入无为涅槃以后就不管了，走了，不能再来人间了。这样子，你能忍受得了吧？你心里面能受得了，能接受这个说法吧？所以说无常菩萨在这个庄严大乘经论，这个大乘经论叫做大乘庄严经论，但是这个慧基法师说这个翻译不对，应该说庄严大乘经论，应该这么说。所以这部书是有，这个藏经里有这部书，的确是他提出来好像是八条是九条，但是成为神论是说是八条，他把它合在其中有一条合起来就是八条，成为神论比较翻得好，看得好一点。所以从这个如来受量品上看呢，就是佛入涅槃，是佛入涅槃了，这是应化身暂时的呀，和众生分离了，但是啊，佛还是佛的大悲心呢，还没有弃舍一切众生呢。啊，你知道随时可能你的父亲就是释迦佛啊，他还是来度化众生的呀。那么呢，等到这些种种的善巧方便，在为众生帮助众生，在这善根因缘成熟，又成佛了，给你佛身都是得度者，也佛身那边说法。 所以这个如来受量品的这个意思的比喻在里面很有意思，可以和涅槃经啊汇合起来看，汇合起来看哈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应该对大乘佛法这信心不能不可动摇，不可以动摇的呀。暗境是好，也不是不好哈，因为我们现在生死凡夫啊，我们生死凡夫，我们内心里面有爱烦恼啊，有见烦恼，我们内心里面有毒虫恶鬼呀、啊，这是个问题。这两个毒虫和恶鬼要消灭才行，不然我们心里面有问题啊。所以度阿含经还是需要啊，你赶快修十年初啊，灭这个毒虫恶鬼啊，灭除爱见烦恼，这时候这个火才灭了啊，这时候才是安隐的，才是清凉自在的。那么这是这个如来受量品啊，说到这个意思的比喻，有这样意思哈。那么这是一共是七个比喻，总的比喻就是莲花。那么天台智者大师解释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他是把这个《妙法莲华》说得很广啊，叫《法华宣义》啊，说得很广。那么简略的解释，比较我们可以简单一点解释比较好一点啊，就是这个像天亲菩萨有《法华经论》。这个是菩提六支也翻译，然后罗纳摩提也有翻译哈。那么这个他解释呢，这个莲花有两个意思，有两个意思哈。第一个是储水意，储水。这莲花是在淤泥里面出淤泥，从又冲水又生出来哈，储水意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说出离小乘泥浊水故。这就是对着阿罗汉说，阿罗汉已经啊处理了爱见的淤泥，这污泥也出来，但是又处理了水，就表示阿罗汉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修下大乘佛法呢，能够又能够灭除不染污的污知，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说的这个所知障啊，烦恼障他已经灭除了，这个所知障他还没灭除，从所知障里面卸除出来，就像那个莲花处理掉从水出来啊，到虚空里面啊。那么这是一个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，修六波罗蜜呀、啊，啊，增长了大悲心，广度众生的意思。他也可以得无上菩提了，所以在《法华经》为阿罗汉受记作佛。这个为阿罗汉受记作佛这件事，在其他的大乘经里面没有的，这是《法华经》最特别的地方。这是这个储水意，说储水这句话是什么呢？这个前面说这个妙法，在名字上前面是妙法，后来是莲花，就这个妙法。妙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诸法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，不可以言宣的诸法寂灭相，这个理性。这个理性啊，在我们凡夫来说呢，就和这爱见烦恼在一起。阿罗汉呢，他的这个种理，那种清净的那个理性，从爱见烦恼里面卸得出来，但是没有卸脱这个不染污的物质。现在听闻了法华经呢，从不染污又卸得出来，到虚空去了。那么就是表示这样的意思，这也就是开示无入佛之见的意思。这第一个意思出水，第二个出水的意思呢？第二个就是，开福意，开福意，开呢就是开发的开，福啊，扶着耳朵啊，那个福，福部的意思，就是这个莲花从污水出了长出来以后，那莲花也开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莲花开了以后，这个微妙相接的境界就现出来了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得了无上菩提以后啊，他发大悲心呢、啊，就会为一切众生宣扬佛法，这个意思，扬佛法，宣扬佛法的意思。那么呢，宣扬佛法，这佛法分两种啊，一个是正法，一个是教法。这个是前面储水意呢，就是这个清净的理性啊， 从这个烦恼里边，从烦恼障所知障里面卸脱出来，这是离垢的真如，这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就是这个福，这个开福意，就是他为一切众生啊宣扬真理啊，那么这就是教法，教法言教的教，用教法。前面那个是正法，实在就是理法，理，其实理其实也就是果啊。他这个有教啊，也就会有行，有行才有果，不然的话这个它不能出水啊。所以说有理法有教法